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我的自卑在跳舞，引导着抑郁作祟。到了大三，我们渐渐忙碌起来，各自找了一份实习的工作，能见面的时间大大减少。过惯了形影不离的生活，这样长时间难以见面的日子让我非常不适应。虽然他会把自己的行程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上班有空也一定会及时回复消息，但还是难以消除我心里的不安和失落感。我意识到自己太过依赖他了，想要改变却没办法减轻自己的焦虑。他在实习单位得到了老板的高度认可，已经口头约定好毕业后可以直接转正，而且是进入管理层。听着这个好消息，我为他感到十分高兴，可相比之下，我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行。我上班很难集中精神，做表格也容易出差错。我向他倾诉自己的难受和委屈，他也耐着性子安慰我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的通话内容变得几乎只剩下我的抱怨和负面情绪的宣泄。与此同时，他变得越来越忙碌，越来越投入工作，能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我开始变得敏感，精神上极其脆弱，上班的压力也在催化着我的抑郁。我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而他并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我身边。终于，我跟他提了分手。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震惊之下立刻停止手中的工作，第一时间赶到我身边挽留我。我们抱在一起哭了很久，他流着泪亲吻我，问我究竟是怎么了，能不能多给他点时间，我们可以在一起的。我感受到他对失去我的那种惶恐和担忧，也满怀愧疚和感动。我知道我爱他，他也还爱我。于是在他的安抚下，我暂时克服了心中的不安，在他怀里承诺再也不闹了，独自承受着这一切痛苦。虽然他及时挽留了我，但后续的日子并没有什么变化，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相处，而我的抑郁仍然不停地发作，时强时弱。这期间我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负能量，情绪时常大起大落，忍不住又跟他提过几次分手，他还是像第一次那样来挽留我。直到某一次，我因为一点小事突然对他发火，否定了他爱我这件事，他也怒了，说分手就分手吧，然后愤愤地挂了电话，语气中充满了为自己感到不值的不甘。我在那通电话结束后愣了很久，再打回电话给他，他也直接挂掉。我开始慌了，我想等他的回复，却度秒如年。终于我主动去他公司找他，让他不要离开我。他第一次见我这样，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，但还是无奈地说他已经累了。但是我死死坚持不肯就这样分手，最终把他劝回来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敢提分手，也不敢在他面前流露负面情绪。然而他对我的热情和呵护却不复往昔，尤其是在照顾我情绪的时候，明显不用心了起来。我知道他开始觉得我莫名其妙，不可理喻，觉得我像变了一个人，但是我没法开口跟他说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自卑。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，我很怕优秀的他将我远远甩在身后，我怕别人说我们不合适，我怕终有一日他也会对此有所不满，然后将我抛弃。这些担忧我只能藏在自己的心里。我们如履薄冰地将这段感情延续了几个月，到毕业季终于还是正式分手了。他说很多事情就像是烧铁丝，长久地烧啊烧啊，那根铁丝就断了。我的精神在巨大的打击下也崩溃了，我陷入严重的失眠和焦虑，对自己失去的一切耿耿于怀，整个人也变得憔悴不堪。服下了积攒已久的安眠药，我想我终究还是无法接受他跟我分手的事实。几番挣扎过后，我又试图再次挽回他，然而这次他没有心软，还表示不想和我再有联系。我点进他的朋友圈，只能看到一片空白。我知道这意味着他已经把我完全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，不想再有任何瓜葛。那一晚我哭得泪干肠断，头痛欲裂，跌跌撞撞地回到房间，取出三瓶安眠药倒在手上，就着水全部吞了下去， 然后躺在床上盖好被子，死死地盯着天花板上的霉斑，心想，这难道就是我离开世界之前最后看到的颜色？等我醒来，已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。妈妈下班回到家后，发现我床头放着三个空空如也的药瓶，就撕心裂肺般扑到我的身边。我从未见过她失态成这副模样，我开始后悔，泪水瞬间夺眶而出，和她紧紧抱在一起。然后妈妈把我送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医生了解情况后表示必须要洗胃。我按照指示侧身躺好后，几个护士上来将我死死按住。我还没明白即将发生什么，医生就拿出一根拇指粗的管子，一点一点推进我的咽喉处。我一阵干呕，开始剧烈挣扎，但是根本没有用，护士们将我牢牢控制住。我的挣扎只是在加剧洗胃的痛苦，最终管子还是进入了胃里。我开始不停地呕吐，没过多久，空气中就充满了药水和呕吐物的味道。洗胃结束后，我爬在马桶上继续吐，几乎到了要吐出胆汁的地步。妈妈看急了，就跟护士拿了止吐的药给我吃，这才让我好受了一些。等我完全好了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只剩下还活着，我再也不要作死的念头。回到家洗漱以后，我打开手机，颤颤巍巍地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，我吃了三瓶安眠药洗胃了，之后就不再想他。强烈的疲惫感让我直接昏睡过去。第二天下午醒来，他仍然没有理我，那一瞬间哀莫大于心死。我没忍住，自嘲地叹了一口气。妈妈听见我醒来的动静，赶紧端了杯温水进屋让我喝下。我听着他唠叨吃药后的注意事项，心头一酸，又哭了。我缓慢地抱紧妈妈，跟她说，放心，我再也不会做傻事了。妈妈哽咽了一下，也紧紧抱住我说了句，傻孩子。母女俩就这样哭成一团。劫后余生和往后余生。舍友们在听闻我洗胃的事情之后，纷纷抽空来探望我，在我完全康复后还带我去吃东西，庆祝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在席间，原先睡在我上铺的姐妹不停地闷声喝酒，心事仿佛比我还重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小心翼翼地确认我不会再为前男友寻死觅活之后，低声告诉我，她已经找到新欢，是以前实习认识的女孩，外表比我要好看。我瞬间明白了很多事，其实在感情出现裂痕后，勉强相处时的各种细节早就有了预示，只是我自己没有发觉罢了。饭局结束后，我一个人静静地待着，回忆起我和他刚在一起时的甜蜜。我翻看了和他所有的聊天记录，又将那些带着美好回忆的照片一一保存，然后终于屏蔽了他的联系方式。我希望能够就此挥别这段感情，虽然我知道这个过程会十分漫长与煎熬。我不知道我要如何往前走，却再也不会想到自残。似乎在吞药洗胃事件之后，因为本能的求生欲开始渴望好好活着。我接受了同学的介绍，找到了新的工作，接触了新的环境，也交到了新的朋友。因为是在花店工作，我对园艺插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也在家培育了各类花植。我还定下了每个月攒1000块买相机的目标，也会定期和姐妹们出来逛街喝下午茶。如今在我眼里，生活中到处充满阳光与温暖，生活平和且悠闲，工作充实而安定。只是我偶尔在走神的时候，还是会想起他最后一次和我谈心留下的话，我希望你也早日告别过去，拥抱新的未来。我浇着花默默地想，现在我已经在拥抱没有他的未来，也并不像之前担忧的那样活不下去。我相信自己今后还能遇到令我心动的人，而到那时，我一定要自信，再也不要白白错过爱情。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